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一个知名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行榜首次将香港除名，理由是香港不再享有过去这样的司法独立，亦都不能够把握自己的经济自主。美国传统基金会3月3号发表2021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新加坡再次占据榜首，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排名第二和第三，台湾排在第六，美国排名第二十，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一直排名第一，直到去年才退居第二位的香港在今年的排行榜中无影无踪。这份报告的作者说，虽然香港和澳门的居民跟中国大陆民众相比得益于有更大自由度的经济政策，但是近几年来局势发展清楚地表明，这些经济政策最终受制于北京。传统基金会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编辑米勒说，北京已经表明他会毫不犹豫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香港人民，包括实施具体的修法措施。中国当局去年6月份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将香港人长期以来可以实践的言行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的这个举动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美国政府因此取消了自1997年以来一直赋予香港的特殊地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3月3号在他任内首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中列出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议题，包括击退新冠疫情和应对中国的挑战。他随后在美国公共电视台节目中解释这些优先议题时说，在新冠疫情危机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中国未有完全和有效地对外透明，直到今日当调查人员试图寻根究底时，中国依然不够透明。布林肯说，极其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真正的透明，看到国际专家能够真正接触到重要信息，看到真正的信息分享，确保我们未来能够避免又一场的疫情大流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三3月3号公布了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国安会表示，这份战略方针是拜登总统在与世界接触时的愿景，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提供国安战略指导。这份报告特别指出，威权国家中国是唯一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主要竞争者。在星期三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说，这份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旨在把握在这一代人仅有的一次机会，能够同时更新美国国内与国外的优势。这份战略方针将提供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一个方向，来到研究并制定一个全面性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并且在2021年较晚时候公布最终的报告。在经历了最致命暴力镇压的一日之后，缅甸民众不畏强权，星期四3月4号再次走上街头，继续抗议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民人政府。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多个示威团体发出警告，称星期四会有更多的抗争行动。来自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的民众坐在一个大街上集会，他们来自不同团体，身穿着不同服饰，手持反对军政府标语牌，但神情比往日显得更加焦虑。一日前在曼德勒，在最大城市仰光和其他城市，军政府安全部队和警察突然向示威人群扫射。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克里斯丁斯拉纳说，星期三是缅甸军事政变以来示威民众遭到最致命暴力镇压的一日。他说，多达38名示威者在当日的镇压行动中被打死。德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二3月2号表示，一艘德国护卫舰将在8月份启程前往亚洲，返航途中将会穿越南中国海。这个将会成为自2002年以来首艘穿航南中国海的德国军舰。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官员都表示，这艘军舰不会穿越航经所谓的12海里的水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国家的领海宽度不应该超过12海里。 中國的領海寬度就是12海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就德國軍艦將會穿越南中國海回應說，各個國家在南海享有國際法所規定的航行與飛越自由。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出台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召开两会的前瞻，究竟消失的 GDP 目标是否会再次出现。我们会报道在香港的泛民主派人士认为港府在两会之前拘捕泛民主派人士主要是向北京交代。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的最新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去年35+立法会初选，在星期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星期一被带上法庭提堂。申请保释的聆讯在星期四踏入第四日，经过接近40个钟头的马拉松聆讯之后，法官宣布其中15名被告获得保释，案件押后至今年5月31号再次提讯，其余32名被告继续还押。首被告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突然间透过代表律师撤回保释申请。有民主派人士说，国安法之下保释条件极为严苛，企图用恐吓去震慑香港人，但相信香港民主运动不会因此消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历时四日四夜，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8个月以来最大规模一次检控和提堂。民主派35+初选47人案申请保释陈词，经过接近40个钟头的马拉松式聆讯之后，负责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星期四晚宣布保释裁决。他表示考虑法律原则和控罪的重要性之后，根据各被告的背景因素等等，原本批准其中15名被告保释外出。控方随即引述律政司申请复核，法官批出15名被告保释申请，要求必须继续扣押各被告。法官随即取消各被告的保释申请，押后至到3月12号作保释申请复核，案件押后提堂至到5月31号再次提讯。民主派35+初选47人案由星期一案件提堂第一日的朝头早开始，超过1000名市民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声援47名被告。支持者连日来不断在法院大楼外等候消息。星期四早上开始，仍然有几百人冒住寒风细雨排队声援。有热心市民和支持者提供食物饮品，支持者亦都有合唱和合唱反送中的歌曲和高呼口号。声援47名民主派人士的香港市民霍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人是命运共同体，如果47名被告因为参与初选犯法，超过60万投票的选民都犯法，对于各被告要受马拉松式聆讯和还押之苦感到心痛。
我自己就不是很乐观的，因为真的过去所有国安法其实都保释不到啦，是啦，咁我相信其实可能他们都会有心理准备的，咁样咯，都一定是会好不开心，其实好心痛的，即是其实他们是为我们发声，而最后其实他们要 suffer 咯，咁但是 係咯，撐住咯，即係呢個可能就係大家可以唯一去喺唔同嘅地方去鼓勵住大家嘅嘢咯，就係喺唔同嘅崗位大家都撐住咯，即係無論係呢47个同埋其他嘅手足，大家都撐住咯。咁我覺得喺出邊嘅人，即係我知道而家好多人可能會去諗就啊會唔會走啊咁樣。咁我相信每個人移民都有佢自己嘅原因。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堅持到嘅，希望大家繼續堅持留喺呢個地方，因為我唔希望有一日佢哋出翻嚟嘅時候，所有人都走曬咯。
而社民連秘書長吳文遠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之下保釋條件極為嚴苛，根據之前被控勾結外國勢力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保釋條件，被告要100%證明自己保釋期間不會再干犯任何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言論和行為，而黎智英提出形同軟禁的保釋條件依然不獲終審法院批准保釋。吳文遠認為反映國安法違反香港奉行的普通法無罪假定原則，以極嚴苛的保釋條件，形同未審先判，企圖用恐懼震懾香港人。
整個國安法根本上都違反了普通法的常理的了，而他殺了界事要寫一條更加嚴苛的保釋條件在國安法條文裏面，用處就是要用這個恐懼來先震懾你，所以根據他這樣的寫法呢，未審先判已經是一個程序的 一部分的了，但是沒辦法，現在我們就在這個比較沒有常理一個荒謬的社會裡面。
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香港47名民主人士因为被控去年参与立法会的初选而被指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咁代表他们的其中一名律师何俊仁就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政府在两会之前拘捕泛民主派人士是用意向北京交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何俊仁说，香港律政司主控官已经在星期一3月1号的庭讯中表明，至少还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搜证。他认为代表了主控官和香港控方根本是在度搜证不足的前提之下就起，再加上香港法院法官经过2日的庭讯之后，很可能循着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之例拒绝部分被告保释，就等于变相将泛民主派人士未審先囚，而且未來關押的時間可能長達幾個月至一年，恐怕開了香港法律界非常恐怖的先例。
昨天我們看到這個主控給的資料，他說還是初步的，但是很多還在搜證之中，所以大概還要在3个月之後才回到法庭，再看進度怎麼樣，所以根本沒有足夠的證據去起訴。
何俊仁說，昨日星期一我們看到這個主控官給的資料，他說這個是初步的，還有很多資料還在搜證之中，所以大概還要3个月之後才會回到法庭再看看進度怎樣，所以主控官根本就沒有足夠的證據去起訴，你只能說有一些表面的證據，這樣以前香港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你如果搜證不成熟的話，你是不會起訴，而且法官更加不會反對保釋，所以我們相信他們現在大概做的事情就是要向北京交代，因為這兩會現在要召開了。除了港府配合兩會前的政治打壓，何俊仁說一次對47个人的拘捕都非常闖闊的，其中他認為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黎智英3人的拘捕更加是為了呼應近日香港紫荊雜誌發布夏寶龍先前點名3人為反中亂港分子當中極端惡劣者的話語，港府所作出的回應。何俊仁目前為戴耀廷、民主黨成員尹兆堅、林卓廷、黃碧雲等6位被告的辯護律師，今年1月初超過50多名香港人士疑似因參與民主派所舉辦的初選而遭到拘捕，後來獲准保釋。
他们原本要到今年四月才需要再次到警署报到，但在星期日2月28号香港警方突然提早要求他们前往警署报到，并正式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起诉47个人，其中包括了居中调停初选的戴耀廷等在内五个人，其余八名 被起诉的泛民主派人士则继续维持保释中。何俊仁批评香港的司法制度已经逐渐中国化了，但仍然期待并呼吁香港法官能够谨守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最后底线。
啊，不用说了，现在走向大陆化了，现在还不是完全跟大陆一样，因为律师还可以发言啊，我希望法官在压力之下还有一些底线，但是路径处主控是没有底线的，已经很清楚，警方也没有底线了，完全高压，完全是打压。
何俊仁说不用说了，香港司法现在走向大陆化了，现在还不是完全跟大陆一样，因为律师还可以自由发言，但我希望法官在压力下还有一些底线，但是律政司主控官已经没有底线，已经很清楚，警方也没有底线，完全高压，完全是打压。何俊仁表示，香港法庭过去从来都没有一次开庭审讯这么多人的，这次连记者和家属都没办法进入法庭去旁听，只能够透过庭外的视讯了解庭审。他说两日以来多位被告在法庭上同时挤入去狭小的犯人栏内，就似一笼笼的小鸡，非常之可怜。他说这些被告都是议员或者是医生等具有形象的专业人士，羞辱他们的政治象征意义浓厚。何俊仁也批评这次拘捕的法律程序充满了瑕疵，他说多名被告星期日2月28号被告知只是前往警署报到配合录影调查，但是当事人一报到就被关押，而且隔日就被立即要求出庭，就连法官和辩护律师都是在星期一开庭之后才陆续收到被告人的控诉资料和个人背景资料，根本就无从准备。他说这两日所有律师都忙于帮被告申请保释，但他研判按照黎智英的先例，法官大概都会以没办法相信被告在保释期间不会再犯国安法为理由拒绝大多数人保释。因此何律师说在未来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这一次被起诉的47个人当中，很可能多数人都会被继续关押未审先囚，直到下一次开庭。对于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大拘捕，曾经协助过香港人的台湾籍律师林俊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香港控方证据不足草率起诉，这个正常的民主法治国家是少见的，因为检察官绝少会在搜证完成之前就起诉，而法院亦都不可能裁定关押或者做出有罪的判决。但他说香港的司法体系看起上来已经背离独立办案的原则，如果未来法院亦都买单，对泛民主派人士治罪等于就是继续香港行政体制之后的沦陷，亦都渐渐中国化变成一国一制。在此前提下，他说香港人和民主人士的命运令人忧心。
第一个，从检察官的系统来说的话，他们看起来已经完全是为政治来服务了，所以他们要求起诉就起诉了。可是在审判端的部分，我们大概可以从之前黎智英的相关的一些审理啊、交房这件事情，我想就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所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说，后面这些其他的抗争者们会不会也是遭受到一样的
林俊文说，第一个从检察官的系统来讲的话，他们看起来已经完全是为政治服务了，所以他们要求起诉就起诉。但是在审判的部分，我们大概可以从之前的黎智英案例的相关一些审理，未有办法交保释这件事就想可以看出一些的端倪。所以现在最担心是后面这些其他的抗争者会不会也都是遭受一样的待遇呢？他们如果遭受一样的待遇，甚至是说在目前罪证都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将来都被判决有罪的话，就更加可以去证明香港的司法大概亦都被毁坏了。根据香港国安法规定，这一次被起诉的香港民主人士则重的可能面临十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的刑期，轻的可能是三年以下的刑期。林俊云呼吁外界持续对香港民主人士的关注度。 香港大搜捕已经在中国人权和异议人士圈中引发高度关注和讨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透过书面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毫无疑问是政治迫害。另一位亦都是不便透露姓名的中国异议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说，香港完全沦陷中国化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了。他说中共是决心一劳永逸去瓦解香港的反抗意志，反复施压令到香港屈从党国的意志，后面相信会看到更多从法律上从行动上的红色恐怖事件。这位异议人士说，中国人权律师和反对者人士高度关注香港局势，而且普遍都对香港的沦陷感到悲伤，对国际社会的软弱感到失望。他说，我们对国际社会普遍感到失望和遗憾，现在国际社会所做的都是表面功夫，才令到中共肆无忌惮，什么呼吁什么批评都只是应付传媒和人权机构的批评而已，国际社会还是少不了中共的经贸银弹，还是将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呼吁国际社会应将中共视为民主国家的根本威胁，不只是竞争对手，因为中国奉行极权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敌人。针对香港民主人士的搜捕，目前美国政府、国会和欧盟都已经表达高度关注的态度，并呼吁立即释放民主人士。不过中共领导高层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多次表示，中国针对香港、新疆甚至台湾的决策都认定为内政的议题，中共的立场不会退让，亦都认为国际社会无权干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以及全国政协会议分别在3月5号和3月4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是自从1994年以来的首次。今次会不会继续淡化 GDP 的同比增长指标呢？备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国经济增添不明朗因素。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五月发表工作报告嗰阵，亦都罕有咁冇提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我们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
李克强当时解释话，中国政府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是因为全球疫情和商贸形势不确定性好大。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做是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找六稳六保。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疫情逐步受控，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就规划了2035年发展目标，到时人均 GDP 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中国今年是不是设定全国 GDP 增速目标成为焦点。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文日前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今年应该提出增长速度目标，因为这个和中国长远的目标密切相关。
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这就是一个
杨伟文说，人均 GDP 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一个含有定量指标的目标。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以从未来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来看，今年是有必要设定增长速度目标。中国自1994年开始设置经济增长目标，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浩向美国之音表示，设立有关指标实际上是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
一个比较纯粹的市场经济不应该再定什么五年。
蒋浩说，一个比较纯粹的市场经济不应该再去定什么五年规划和年度经济发展目标，这做显然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举措，是完全没有必要。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企业的创新和技术革新，实际上是为每个公民提供服务，政府不应该干预这个过程，对市场的干预往往是拔苗助长。 外界对于 GDP 目标会不会连续两年在政府工作报告消失众说纷纭，蒋豪就有大胆假设。
因为疫苗已经生产出来了，这现在才。
蒋豪表示，因为疫苗已经生产出来，依家至刚啱进入三月，按照中国政府社会主义思维的惯性，佢系好可能制定经济增长速度目标。不过，蒋豪相信，即使当局设定具体目标，亦都唔会过于进取。
他就定个5%。那相对其他国家肯定还是比较高的。
蒋豪相信中国政府会将经济增速目标定为5%，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高的，就好像以前咁，是通过调控措施，讲得好听啲是技术手段，讲得不好听就是一些手法。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他亦都可以宣传为已经达到目标，因为这种社会主义思维是将自己看得好高，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调控能力。虽然这个增长幅度不是太高，但是他觉得会是高过其他国家，对政府的形象可能会比较有利。去年中国经济逆市增长 2.3%， GDP 首次冲破80,000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及经济学系客座教授罗家聪向美国之音表示，有理由相信当局希望能够再下一城。
大家都知道用房地产、去把这个 GDP 增长推高是很容易的。
罗家聪说，众所周知，利用房地产将 GDP 增长推高是很容易的。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可能不想用经济方面的杠杆扩张这个数字，希望避免经济泡沫化。但疫情过后，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不好，为了向外界显示经济是向好，充满投资机遇，他估计今年会有这个动机，令到外面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是全球冠军。罗家聪相信经济由谷底反弹会反映在可望公布的 GDP 增长目标上。
全世界 都有这个技术效应，因为2020年 做得太差，所以2021年。
罗家聪说，全世界都有所谓的基数效应，因为2020年的表现实在是太差，咁2021年比起表现好差的一年，通常都会强烈反弹。他相信中国政府会将这个目标定得高一点，定到差不多是接近 7% 或者是 7% 以上都有可能。但是路透社今个星期引述消息人士说，基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会如同去年那样，不会提及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向美国之音表示，疫情严重打击中国经济，对 GDP 增长保持低调或者是正确的选择。
其实中国经济是很糟糕，债务非常严重。
冯崇义说，之前中国经济十分糟糕，债务非常严重，整个生产下降得很厉害，企业倒闭的范围相当大，失业很严重。中国如果要制定这个指标，就要将各个部门的数据如实反映，这做会很无面。所以他相信中国政府会将这个指标淡化，不去设立这个指标。随着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多个省市陆续公布今年 GDP 增速目标，普遍定在 6% 以上，其中上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将目标设定为 7% 到 8%。作为去年疫情重灾区的湖北和受惠于自贸港政策的海南，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设定在 10% 以上。
当省长，你当省委书记，当县长、县委书记。
冯崇义说，作为省长、省委书记、院长、原委书记，如果是想升迁的话，最基本的指标就是你的经济要好过以前，比起去年有增长。不理点都好，你要将增长做出来。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做得太过分，你要 GDP 增长上来，整个财政收入又捉襟见肘，相互矛盾很大，这个缺口是非常大。外界普遍预期
政府今年不会再发行特别国债，并且下调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新增额度，由去年的37,500亿降到30,000亿元左右。同时去年实施的大部分减税降费政策到期后不会再延期。冯崇义认为政府当务之急是避免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缺口越来越大。
冯崇义说，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缺口越来越大，因为企业破产，所以税是交不上来。外贸这个环节受损亦都很严重，入不敷支。如果继续减税降费，说明政府财政收入还会往下降，财务负担会继续增加。他想不到政府有什么办法去找出平衡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美国海军部长亦是前国会参议员韦伯最近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一项有意思的建议。他呼吁拜登政府启动美国版的一带一路，去抗衡中国在世界的影响。韦伯认为美国可以做得比中国更好，这项建议引发了不少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美国鼓励自由竞争，一带一路不是美国的做事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的报道。
韦伯2月17号在华尔街日报上面发文倡议拜登政府考虑启动美版一带一路。中国在世界各地到处投资大型基建项目以增强影响力，美国亦都可以这样做。韦伯指出，作为中国争霸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和阿非拉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以及外交联系，并且以保护这些项目利益为理由进行军事渗透，但是美国的公共讨论对此重视不足。韦伯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升级的军事、外交挑衅以及人权迫害，已经令到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对参与一带一路产生迟疑。他呼吁拜登政府是抓住这个的契机，开始重视在美国对外政策当中经常被忽视的国家，给予这些地区选择美国的机会，以此抗衡中国的影响力，防止世界体系为威权主义所胁迫。这个有利于美国的外交以及经济健康。韦伯说，这个不是败局注定的事业，而是被认识到的机会。韦伯提议拜登政府在阿非拉地区实施一项各领域通力协调的全面政策，融合深思熟虑的外交、安全保障承诺，以及美国商界的项目投资和参与，填补真空。韦伯亦都认为美国可以比中国做得更好，美国在这一上面是重大的投入，不带殖民动机，而且是基于更具信誉度、更持久的经验的商业模式，将强力的启动发展中经济体，同时提升美国的经济，激励全球自由社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文章一出，支持者称韦伯是有远见的实用主义者，美国急需要实行，为时不晚。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学生马努埃尔在推特上面表示，美国若然是想阻止中国夺得世界超级大国的头衔，就得以牙还牙，支持向阿非拉国家投资项目。然而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就呼吁美国不应该在同中国竞争当中仿效中国的做法。数据分析公司的创始人纳什是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或者是中国制造2025，这个不是美国式的做事方式。纳什认为美国应该是对大国竞争的最佳方式，就是鼓励自由竞争。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应该是来自于倡导透明以及自由经济的竞争的国际体系。美国经济新闻网络编辑约翰·塔姆尼2月23号发文指出，美国的影响力就是自由。他认为一带一路这一类高度依赖政府调控的项目，只会浪费巨额资源，并且损害美国倡导自由竞争的世界形象。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富格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的一带一路展现影响，美国增强海外基建项目投资固然是有战略价值，但是现时不是对时候，疫情当前拜登政府的重心应该是重振美国的经济。不过美国佛蒙特州明德学院历史系教授、美亚关系专家 乔伊斯姆支持美国的海外基建投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融合成熟外交亦是策略性的干预的美国对外政策亦是美国国内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他亦都指出要在这一点上面获得足够的美国公众支持亦是两党共识是一个的挑战。新闻网站商业内幕的创始人亨利布拉吉是在推特上面说，这个好主意，但是美国都是未能够在投资国内基础设施上面达成一致。独立媒体中非项目亦都在推特上面说，美国纳税人自己的道路桥梁亦是机场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很难想象他们会支持巨额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是同中国竞争。纳什认为美国公众现时是不可能接受花几亿美元在海外的项目上面，疫情冲击之下美国国内有太多的地方是需要发展，美国政府如果在这个的关节位上面花钱和精力组建一个全球基建投资计划，肯定会令到很多的纳税人生气。威尔逊中心的富格尔曼表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显然就是重启美国国内经济的摩打，投资海外基建是今后值得考虑的战略议题，但是至少是亦都要等几个月。若然这个时候同时做两件事，就变成了又要留住蛋糕又要吃蛋糕的局面。富格尔曼说，因为工业衰退而挣扎的铁锈地带的人，如果他们听说自己的政府将会启动如此庞大的计划以发展千里之外的基建项目，不会有好的反应。明德学院的毛教授表示，韦伯在美国经济仍然为疫情所困的时候作出这样的提议有一定的值得推敲之处。他指出，有关美国经济的健康以及福祉从何而来有很多的争论，这个历来是一个令到美国保守派以及自由派意见分歧的经典政治问题。在疫情这个特殊的时刻之下，这种的分歧就聚焦到到底怎样的经济计划才能够令到美国的从疫情当中恢复计划。韦伯在文章当中说，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基建项目不单是有助于抗衡中国，而且是有利于美国的经济。但是毛教授指出，韦伯的这个建议似乎是假设了大多数美国人能够理解以及认同美国经济未来依赖于国际主义的存在以及干涉的主义的存在。但是现实并非如此，他说虽然在对抗中国方面，美国国内尤其是共和党的保守派内部有很多的政治支持，但是投资海外大型基建项目可能同他们的政治优先项目是并不一致。美国版的一带一路会令到普通美国公民带来些什么的实惠呢？就业机会又如何实现呢？能够在几大的程度上面帮助开发美国商品的海外市场以及其他的资源？毛教授认为，这份提议若然是获得足够的支持，这些是需要向美国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回答的基本问题。富格尔曼就指出，虽然美版一带一路这样的大规模的计划应该先让位于恢复美国的国内经济，但是拜登政策可以利用好从特朗普政府期间已经设立的相关机构以及工具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特朗普在2018年签署了善用投资引导发展法，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以及是同美国国际开发署下属的发展信贷管理局合并，新成立了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以增强美国的国际发展融资能力，对融资力度以及融资的工具都进行了拓展，统筹并且促进了美国私营部门参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之下，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和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签署了三边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合作的备忘录，共同鼓励以及支持自己本身国家私营企业在印太地区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2019年美国和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共同推出蓝点计划，在亚洲地区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该个计划联合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在共同标准之下评鉴以及认证基建项目，帮助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项目。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研究员杜大伟以及系周思哲，亦都响27号呼吁拜登政府将特朗普政府期间一系列嘅针对东南亚地区嘅基建投资承诺系落实。佢哋指出，近4.2万家美国公司向东南亚国家联盟10个成员国出口产品，支持美国嘅系大约60万个就业机会。但系美国响该个区域嘅经济地位面临住中国嘅蚕食，东南亚已经成为了北京以及华盛顿之间战略竞争的温床。曾经在一带一路项目上为中国国家发改委是提供咨询帮助的垃圾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带一路的运行原理是将资金从中国开展海外业务的银行输送到在世界各地投资基建项目的中国国有以及半国有的实体当中，是一种为海外以及国内债务融资的方式。美国虽然有好像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咁样嘅国际融资机构，但係佢嘅运行规模唔可能支撑好似中国一带一路咁庞大嘅海外投资项目。而此外，中国能够向某啲嘅项目提供负利率嘅贷款，但係一向注重风险管理标准嘅美国金融机构不太可能係咁样做。垃圾同时表示，美国进行大国竞争的最佳方式就是自由竞争，不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还是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产业政策，这个不应该是美国仿效的方式。这些项目都高度依赖政府的角色，由政府出巨资扶持科技产业，或者是扶持自己本身国家公司进行海外项目的投资，这样做有可能滋养一批实际竞争力并不达标的公司以及产业。垃圾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美国的建筑公司和基础设施公司自己出去竞争获得项目，如果他们竞争不到，这样他们就是应该是失败，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在上个月的一场研讨会上，美国知名全球化以及亚洲问题专家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普雷斯托维茨曾经表示，拜登政府应该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产业政策，中国有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美国应该有美国制造2025。垃圾认为，美中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影响力以及领导力的方式是秉持透明以及自由竞争的价值理念。他认为，美国之前要求北约盟国在国防开支上面做到公开透明，就是领导力的体现。他认为，美国亦都应该是继续针对政府补贴以及非关税壁垒等现象追求透明化，确保世界贸易组织能够是切实地做到这一方面的督察工作，以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到各国的产业是如何被保护。同时，美国亦都应该是呼吁国际社会在对外援助方面追求透明化，出去的钱到底是流向哪一方。垃圾表示，美国企出来要求多边组织的透明度，要求对外援助的透明度，要求基建项目国际竞标有自由竞争的环境，这个才是美国展示亦是保持领导力的最佳方式。库格尔曼认为，美国目前仍然在美中竞争当中是占上风，不理是军事实力还是高新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同韦伯一样，他亦都认为，虽然美国近年来在软实力上面面临着一些挫折，但是仍然是领先于中国。库格尔曼因此是强调，在海外基建投资方面，美国应该有自己的步调以及是预测，没必要非得是在数量级上面同中国平分春色。毕竟中国在这一方面上面已经是领先太多步，在基建投资领域取得的一些进展的情况之下，与其在这一方面投入巨资徒劳追赶中国，何不更加专注于保持美国它一贯领先的领域的竞争优势以及相对的优势。库格尔曼部分认同韦伯对于美国可以将基建投资是做得更好的睇法。他说，中国不少一带一路的项目的质量受到批评，比如是财务不透明、腐败滋生、破坏当地的环境、工人权益不达标等等。美国可以针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更加高标准、高质量的选择项目。中国在部分地区通过的基建项目大造监控系统，输出威权主义，美国在这一方面显然亦都能够提供侵入性更少的选择项。同韦伯一样，库格尔曼亦都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战狼外交给予了美国开创了机会。库格尔曼举例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越加 是受肌肉的盲力战略给予了该个区域的很多国家的敲响了警钟，开始质疑向美国要安全、向中国要钱的一贯态度是否是应该继续。他认为美国应该是重点投资好像菲律宾这样又对中国产生迟疑又是美国关键区域盟友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什么中共对领土的问题额外敏感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容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分析报道。
永暑礁并不是唯一一个创造奇迹的岛礁，在斯普拉德利和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还有七个类似的岛礁，他们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前司令哈里·哈里斯所称的沙堡长城，是中国政府在该海域主权声索的重要手段，总花费可能超过了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称这些岛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英国学者 BBC 记者比尔·海顿在新书《创造中国》一书中指出，当前中国政府对边界和领土的理解和声索是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创造出来的中国概念，而非历史上的中国。只有把握现代中国的概念才能够理解和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强硬甚至是激进的主权声索。海顿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新清史学派，该学派于1990年代发源于美国汉学界和历史学界，代表人物有德州大学路康洛、哈佛大学欧纳德、达特茅斯学院柯乔燕以及匹兹堡大学罗友芝等人。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特点，并非汉族王朝的延续，而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所组成。这些民族保留了相当的政治自决权。海顿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写的，是可以帮助大众更好地理解当他们面对一些问题时候，这些问题并不是开始于中国共产党1949年赢得内战，而是源于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遗产。我也想讲明，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是源于历史上的某一个特定时刻的政治选择，不是天然就是这样，也都不是原生的，而是可以改变的。海顿自1998年开始为英国 BBC 工作，2014年他的著作《南中国海》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的书籍，而《创造中国》的灵感也都源于他撰写《南中国海》时对中国概念和领土问题的研究。这本书分为8个章节，分别从国家、主权、民族、历史、语言、领土等多个方面去论述中国概念在近代的形成。海顿在书中首先指出，一个一以贯之、历史悠久、从未间断的中华民族和中国并不存在，至少并不是当代意义的民族和国家。他表示，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当代中国的领土上一直都有生活着多个不同的民族，群体规模有大有小，地域分布比较广泛，包括藏族、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藏族、回族、羌族等等。这些民族大多有着独特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他们分分合合，有时自立国家，有时就互相融合，有时又归于汉族为主的王朝。因此并没有一个国家一直都叫做中国，亦都没有一个古老的单一中华民族的概念。海顿认为国家这个概念就是一班人因为文化还有共同的情感而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在19世纪末之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他说，当时的革命家和改革家想要摆脱清朝面临的困境，也就是来自西方的攻击和强烈的落后感。他们在西方关于国家 和民族的思想理论中找到答案，并且认为能够让自己国家强大起来，让大众能够在新世界中生存的唯一方法，亦就是借鉴这些概念，让他们变成中国，不单止在翻译上，而且是回顾历史，并且赋予这些词语新的意义。创造中国指出，以张太炎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开始就持有汉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只有汉族国家才是中国。譬如他们提出著名口号驱除奴达恢复中华，显然将满族排除在中国之外。而立宪派的康有为则认为民族主义会导致国家分裂，试图从文化上找出认同的根据。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前期一度排满的，但在接触到19世纪欧洲学者伯伦兹里的国家学说之后，他提出一种大民族主义，或者叫做国家主义，主张联合清朝境内各个民族共同建立现代的国家。此外，梁启超仲被认为是最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之一。1905年初，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自此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到了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张太炎和孙中山的思想亦都发生了改变，接受了多民族国家的理念，选取了代表五个民族的五色旗为国旗，并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路线的转变，而促使这种政治路线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国内政治格局和国际政治的环境。海顿说，那就要追溯到20世纪初，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西藏、新疆和蒙古寻求独立，汉人之间军阀混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创造出国家和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他们的方法就是要告诉大家，外国会瓜分中国，中国人应该保持领土完整。他们通过传媒、教科书还有舆论去营造出一种国家分裂、列强瓜分的焦虑感。那个时候他们就创建了对于领土的一种理解方式了。这个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国，你就必须担忧领土，当被外国侵占领土，你又都必须切身感受到羞耻感和利益受到损失。所以很早的时候，对领土的焦虑根植在民族主义者看世界的方式之中。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很容易执着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土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海尔谢鲁克则对美国之音说，成为民族国家对于晚清中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民族国家的形式并非必然带来有害的民族主义，但确实是因素之一，而且不单止是当代中国的问题，亦都是全球面临的挑战。他说，如果回顾清朝晚期和中华民国的历史，当时中国有殖民地和半殖民的情况，譬如上海、香港、澳门，那个是其他的民族国家扩张的后果，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明确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以前那种朝代似的帝国，是明智的选择。在那个时候也都是应该的。一个多世纪后的现在情况就很难讲了。民族国家的结构不一定会导致负面的民族主义，但是很多情况之下确实导致了有害的民族主义。在美国、中国还有全世界都有这种情况，民粹主义等让人不愿意见到的民族主义形式正在这甚嚣尘上。去年以来，新冠疫情的迅速发展成为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高涨的契机，中国网民嘲笑美国新冠病例和死亡人数的言论充斥于网络，沈阳一间餐馆挂出庆祝病毒在美国和日本传播的横额，中共政府高层官员实施战狼式外交，散播美军将新冠病毒带到中国等谣言，而勇敢批评政府抗疫不力的作家方方则被官媒和民众斥为卖国贼。中共政府在回应领土争议时，长期使用 自古以嚟就是中國領土等詞彙嚟到證明佢聲索的合理性。譬如中國外交部網站上有多篇文章論述西藏、新疆、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習近平和其他中共官員亦在多個場合稱南中國海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但是海頓指出這樣的講法缺乏完整和客觀的歷史依據。在領土一章中，海頓回顧了這個術語的含義是怎樣在近代中國演變的。首先，古代的疆域是不是近代的領土呢？這一點存在有爭議。在古代中國只有疆域一詞可以泛指皇權影響的範圍，包括附庸國，但並沒有規定明確的邊界。近代意義上的領土可以追溯到去梁啟超對日本學者關於領土一詞的引進，指稱有明確邊界的主權國家。此後的中華民國憲法經歷多次修訂，但亦都反覆提及到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卻沒有明確定義從前的疆域具體是什麼。其次，海頓認為清末之前的傳統中國王朝只能夠對西藏、新疆、蒙古等邊疆地區實施間接統治，稱之為畿美。這些地區名義上從屬朝廷，實際上由當地原住民首領自行統治，並不符合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領土概念。因此，中華民國繼承清朝疆域是不是意味著擁有這些邊疆地區的主權呢？經常亦都存在著爭議的。費正清中心學者謝魯克亦都贊同海頓的觀點。他還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即使是中國共產黨都不確定是不是應該將西藏、新疆、內蒙等地納入領土。1931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就曾經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治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者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者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謝魯克對美國之音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紅軍長征之前，中共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之間一直都有討論到是否應該保留西藏和內蒙古，大眾有這樣的討論就好像還未有定論一樣。現在大眾卻對此特別敏感，這是一種歷史性的失憶，因為之前有這樣的疑問和討論，現在卻變成了敏感話題。我們有批判性思維的人應該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問題，為何有人能夠說西藏自古就是應該是中國的領土？為何能夠說這些話呢？其中的民族主義和政治目的又是什麼呢？《創造中國》一書中提供了很多對領土過度敏感的例子，譬如包括 Gap、 萬豪、魅可等在內的國際公司都因為印製中國地圖缺少了台灣或者南海諸島等問題被迫道歉，以及2014年德國總理默克爾送給習近平一副1735年繪製的中國古地圖，其中就不包括了西藏、新疆等地區，中國官方傳媒在報導中卻將它修改替換成另一張100多年後中國疆域版圖最大時的地圖。中共對領土的敏感亦都導致了對少數民族地區和歷史主權爭議地區的高壓政策。大多數現代國家都經歷了向民族國家的轉型，有些亦都依存在內部民族矛盾，譬如英國的蘇格蘭、愛爾蘭、威爾士的部分民眾亦都想要獨立，但是很少有國家好像中國政府一樣積極干預少數民族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儘管歷史上中共對少數民族的立場一度比較寬鬆，曾經給予一些自主權，但是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共又回到了要同化其他民族的階段，並且在香港等地進一步採取高壓統治來到創造統一的身份認同。海頓說，新疆人被告知家庭生活應該是怎樣，或者不能夠飲酒，或者應該按照某種方式進行宗教朝拜， 顯然他們很憎恨這些東西。同時有人對習近平說，不同的情感對於國家來說是一個問題，必須去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包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